弟兄姊妹们，感谢主，透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起跟全世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同步的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一同来默想神的话。愿上帝的话语能够穿透时空，在今天透过创世纪，当我们同步 QT 的时候，给我们极大的亮光，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极大的祝福和帮助。感谢上帝，让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来预备今天的 QT。
创世纪六章十一到二十二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 QT 进度，创世纪第六章11到22节。我们来看到神定义要来毁灭人类，毁灭世界。这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审判啊，我们看到这里上帝说，他说我看这个世界呢是在神面前是这样子一个败坏满了强暴的，所以上帝说他要把这地上的凡有血气的人都要一并的来毁灭掉。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历史里面来看，从亚当夏娃到挪亚大概是10代左右，然后是大概1000年左右的历史。我也会思想到，为什么上帝在人类历史不过1000年的时间就有一次那么大规模的毁灭呢？其实某个角度，这个人类的历史时代里面，其实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很接近的，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更近的。要明白神的作为，明白创世的作为，我相信透过这些列祖先祖们不断的传送下来，跟神的关系是很近的。为什么上帝等不及在这个时代的人之内，可能人类历史如果我们从圣经看，但1000年历史里就要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毁灭呢？有时候好像越思想不是那么能明白，因为如果从挪亚之后到现在，可能更多的时间5000-6000年的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什么神人没有神反而没有做这种毁灭，反而为在第一次的时候不过才10代的时候就做了这一次呢？因此我在思想，其实这一次的毁灭我认为是一个恩典， 是神一个慈爱怜悯的一个记号。怎么说呢？首先第一的就是上帝给我一个这样亮光，就是神那一次的毁灭里面，其实某个程度也是一种大规模的拯救。而是如果说时代下来，那时候人类有多少人呢？我们看到摩西，以色列人经过400年之后，从60几个人，然后到了这个大概加起来有400万人，而经过时代更长，可能是1000年的时间的里面，啊，人类的繁衍，我想那时候或许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都有可能。然而那一次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毁灭的行动，我要说的是，方舟里面的挪亚在为这些方舟外的人代求，而方舟外的人在这一次那么一个神仍然给予时间，也就是洪水是神仍然给予百姓有时间悔改，是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借着火来一瞬间，可能马上，三十秒之内，1分钟内，所有人都毁灭掉，他没有时间悔改。但是感谢神，借着洪水，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可能那时候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审判，可是其实背后是一个大规模的怜悯，大规模的一个恩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神在那个时代之内，我觉得是神一次的，在神的里面可能是一个更高标准的一个对待当时的人类，然后也给他一个最大的怜悯，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拯救。我相信这一个拯救，其实这一个的毁灭，这一次的审判，其实是向这个世界说话，神既然有第一次的审判，而照着圣经所说的还会有再一次的审判，而再一次的审判也就必定会实现，必定会临到。第一次的审判在当时觉得是不可能的，都成就了。然而再一次上帝说我要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次的毁灭是更不留情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没有在第一次的毁灭里面学习到教训，尽早的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未来的好几千年世代里面，来透过挪亚方舟，透过洪水来对我们说话，而第二次的审判对人类来讲是一个更无情，更没有机会悔改的。也就是说，今天若是我们不透过圣经的预言，通过这个历史洪水的事实，我们学习到功课，我觉得我们要承受到更重。那对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我们所要传的福音，我们的责任是更重的。感谢上帝，这是我在这里面我所领受的亮光，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弟兄姊妹，感谢主，让我们继续进入到创世纪6章11到22节第二阶段的 QT 的默想。在第11节，上帝就对挪亚说，他要毁灭这个世界，要做方舟。然后这里说，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所以这一次的一个大规模的审判，大规模的毁灭的里面，不仅是人要整个的毁灭，而这里说有血肉有气息的，凡在地上的都在这个洪水的里面，也除了鱼之外也无一幸存。这里面我们可能在一般我们的想法，我想那种动物是不是无辜的？人类犯罪了，然后动物呢？动物不是无辜的吗？然后动物却在上帝的审判里面也一样要面临灭亡。在这里面其实让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实的是，人受托做一个管理，当人没有尽到他管理的时候，当他失责的时候呢，连带他所管理的也会遭殃。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句，一个政府的领导者当把一个政府带到一个不健康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局面的时候，那不是他自己所做的，连带的是整个国家甚至个百姓就遭受到的这个痛苦了。所以领导是很重要的，那个带头的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让他们可以敬虔端章，我们一同敬虔端章。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以为他们是无辜的，不，但在上帝里面是上帝是看整体的，在这个整体里面，你虽然是无辜的，但是人是当人失责的时候呢，在人所托付所管理的好像是属于人的这一切呢，都会被夺去，都要被夺去啊，所以也一起的被连带了，或是被连累了。我想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说生命是一体的，共同体的，整个人跟神所管理的，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一定会殃及到，我们说殃及到无辜也好，殃及到这，那我们觉得这是在神的这个定规的里面，其实是被接纳的，是被允许的。因此就在里面也就会让我们思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当一架飞机失事掉下来的时候，那在里面多少无辜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在里面。可是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看到的就是什么，如果一架飞机当它当这个操控飞机的人可能各样的这个管理的啊仪器失控啊零件失控，而这个没有善尽保养维修的责任，或是各样的影响，然后整个飞机掉下来的时候，那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无辜的或是有辜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一起承受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一个后果，我们要一起来承受。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我们要看到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更重要的是，不仅是承受一个肉身的死亡，我们想我们要看到的是背后，我们一样一人恶人都会死，然后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有一死，是不是？可是重要的是死后却有审判的时候，谁能够逃得过这个审判，谁能够免去这样一个审判，以至于可以蒙恩得救。所以死是众人的结局，可是我们在众人的结局背后，我们更要思想的是在死后之后的去处，死后之后面临审判之后的那个结局是安乐的还是痛苦的，那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我们要在这个共同的结局之后背后，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安稳的还是恐惧战惊的，这是在这里面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透过今天的 QT， 你给了我们何等宝贵的亮光。主啊主啊，我们真是仰望你，我们真是求你施恩怜悯。主啊，让我们要从你第一次洪水的审判的里面，我们要及早的学习到主啊，对这个世代来说话。我们看到挪亚方舟也被发现出来的时候，主啊，你要对这个世代说话，让这个世代的能够逃避将来火的审判。主啊，那一次的审判，我们可能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求你怜悯施恩。主啊，因此当我们看到，当我们所有的万物会因着人类的失职而遭受审判的时候，这个世界会遭受审判的时候，主，我们都要面临到共同的结局，或是世界末日。主啊，我们可能都无一幸免的时候，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死后我们回到你那里去，得了您的安慰，得了您自己的看顾，这才是最重要的。主，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